六到三十一节，好唔好请弟兄姊妹翻开你哋嘅圣经，新约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率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将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在美国的 Wyoming 州有一个很出名的旅游胜地，叫做 Yellowstone Park 黄石公园。公园里面有很多地底的喷泉，叫做 Geysers。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喷泉叫做 Old Faithful 老中心，很特别的。这个 Old Faithful 老中心地底喷泉旁边有一个大钟，大钟咧就显示着仲有多少嘅时间就到下一次嘅表演啦。咁地下水就会喷出嚟，而喷水嘅时间系相当准确，亦系非常壮观嘅。咁 Old Faithful 啊呢个老中心喷泉咧，就每隔35分钟到120分钟咧就会喷一次水，而每次喷水嘅时间持续大概系1分半钟到5分钟。噴水有高有低，但是最高的高度呢有時到90尺，甚至最高是到184尺那麼高的。遊客就看著這個大鐘一分一秒的過去，時間快到的時候就好像呢火箭升空一樣，一起大聲喊叫10、9、8、3、2、1。那你就會看到呢在那個噴泉那裡就有蒸汽慢慢冒出來，跟著有一條幼幼的水噴出來，越噴就越大，跟著有一條水泉噴上來，就越噴就越犀利，越來就越壯觀的。沒多久，幾分鐘之後就會停止，跟著這個大鐘就再一次顯示了下一次噴泉表演的時間是幾時幾分。這個噴泉之所以稱為老中心 Old Faithful， 就是因为它每一次噴水的时间是可以预测相当准确，分秒不差的。我留意不是由电脑你按一个掣它噴出来这样控制，不是人手控制的，全部都是天然的，到时到后这个泉水就会噴上来了。因为自从1870年美国一队探险队发现这个 Old Faithful 之后呢，这个喷泉日日都是这么忠心的喷水，在过去100多年呢都非常准时，不会迟到的，预计几点钟它就几点钟会喷，比我们现在坐飞机那个起飞时间更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就是地下水那个温度和压力是可以预计几时下一次喷水的，是分秒不差。每次当喷泉喷水的时候，游客就拎着相机准备拍照了，非常的开心的。而在喷泉旁边就有个餐厅，在大钟显示时间快到的时候，那些游客就算是坐在餐厅吃餐，都会就离开他的座位，走到玻璃窗的旁边，找一个 靓嘅位系准备影相，咁啊跟住啊所有嘅游客观众咧就倒数十九八，跟住三二一，非常嘅兴奋。但系我哋发觉咧，就在餐厅里面嘅工作人员啊，嗰啲侍应啊、企台咧，就毫无兴趣喎。佢哋系继续啊执台啊、扫地啊，继续同同事倾偈啊，或者系睇电视，有啲咩球赛啊、篮球啊、网球啊、足球啊等等。咁对外边嗰个精彩嘅喷泉系毫无兴趣啊！啊，点解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因为佢哋喺嗰度工作咗几年啊，或者系十几年啊，日日都系睇住呢个 Old Faithful 老中心嘅喷泉，几点钟、几分钟、几秒钟就喷出嚟啦，唔系睇一日。不是看一个星期，不是看一个月，是看成年，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日日都是这样喷出来，没什么特别，看到惯，甚至看得多，看到厌了，没了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个 Old Faithful 老中心的吸引力就完全不及电视所播放这些球赛那么精彩。原来人就是这么奇怪的了，本来是很兴奋很新鲜的事情，但是过了一排习以为常就麻木了。或者呢我们个个都来礼拜堂，每个星期都是听希伯来书，加上最近灵修更新的时刻七月份亦是读希伯来书，看得多听得多，渐渐失去了新鲜感，没有兴趣。法国的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的信仰这样说，我们的爷爷就是用希伯来文祈祷，我们阿爸那代就用法文祈祷，而到我们这代就是不用开声祈祷的，因为其实渐渐他们从默祷就变为没有祷告了。我想呢，我们的灵性生活都好像这个老中心的喷泉一样，初信时候很热心很兴奋，我们唱诗歌很新鲜很感动，很仔细的留意歌词，祈祷的时候很雀跃很迫切，听到的时候很专心，觉得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打动我的心，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够苏醒人心，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哇，翻团契好开心哦，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过了若干年后了，渐渐差不多啫，个个礼拜一样，麻木啦，不再雀跃啦，渐渐甚至是厌倦啦，我要不要翻呢？那我们都要想下，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再兴奋，于是就渐渐变成广东人所说的老油条了。英文就说 dead wood， 死了的木头啊。我们慢慢就老化、僵化、硬化，没有生气，没有活力。不少信徒就是落在这个的危机当中，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读者的情况。咁希伯来书嘅作者系在第二章第一节就用一个航海嘅字嚟到形容呢班信徒当时个危机。第二章一节话：，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呢个字在原文啊 ，parario 呢个字就系讲到滑落啊，失去或者走落风声。或者当你要吃芒果的时候很好味但是很滑的，你的手一搭一搭切飞了那个芒果就流走了。其实随流失去这个航海的用词就是讲到水手他们准备将这条船泊入港口的时候，一时不留心大意，或者是瞌了眼瞓啊，忘记了个潮水和风向，忘记了将那个风帆扬起来，那应该就将桥船驶入港口，但是错过了机会， 就入唔到港口啦。而且咧，舊時仲未有而家呢個先進嘅科技，有蒸汽去發動，所以就可以將呢條船洗翻轉頭。因此錯過啲機會咧，就好麻煩啦。隨流失去。呢、這個字並唔係講到話，因為係狂風巨浪將一條船打沉啊，而係漸漸嘅不知不覺嘅。隨波逐流當你一醒覺過嚟嘅時候，就發覺機會過去咗啦。呢條船就可能係築潮啦。我哋往往都係咁樣嘅。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塵世裏面係打滾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係浸淫喺呢個大染缸嘅裏面，漸漸就失去咗目標，隨流失去。又好似青蛙在温水里面慢慢煲，几舒服啊，几温暖啊，但不知不觉煲熟了都不知道。所以你经常要问自己，究竟我们生命的锚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这些航海的用词，船的锚，使到这条船可以稳固，不会随波逐流。美國很多的房屋為什麼會倒塌呢？不是被火燒而冧的，往往就是被白蟻侵蝕，侵蝕得久了，根基都毀壞了，不知不覺，當你不察覺的時候，這間屋就冧了。在希伯來書寫成的年份呢，就大概是《使徒行傳》第二章嗰個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三十幾年，呢班猶太人嘅信徒信主可能已經有三十幾年啦，佢哋嘅信心可能開始麻木噶，或者我哋當中有不少嘅信徒信主亦都有三十幾年啦，或者更長嘅時間。正如好似第九章第廿五節，呢班嘅猶太信徒有啲可能已經停止聚會啦。因为翻聚会翻得多，麻木啦，惯啦，唔想翻，翻就系咁，唔翻就系咁。所以九章廿五节就作者提醒呢班信徒话，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或者我哋话唔去团契，唔去教会，就好似咧喺呢个 Old Faithful 老中心嗰个餐馆里边嘅企台一样，睇惯咗喷泉。日日都是这样喷，已经没了吸引力了，不再欣赏上帝这个奇妙的作为。那这班希伯来的犹太信徒成为了老油条了，他们不再爱慕神的话语，他们对属灵的事不再兴奋了。究竟我们要怎样防止这个老油条事情这个发生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了两个的方法，一个就是积极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九章第二十四、二十五节那个积极的方法，是讲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积极的方法就是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 accountability，即是咧，系在灵里边彼此问责，即系话你可以同你身边嘅弟兄姊妹系信得过嘅人，你可以问佢一啲心里嘅问题，一啲嘅挣扎。因为在社会里边有好多嘅试探引诱，好似咧Richard Foster 富士德所写嘅书啊，《Money, Sex and Power》，金钱嘅诱惑。情欲的诱惑，权力的诱惑。如果你是单打独斗的话，是做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弟兄姊妹在你身边做你的守护，没有人来到提醒你，很容易就随波逐流，失去人生的目标。或者你会说，我没有灵修，我没有回团契，我没有守礼拜，那我不一样这样生存，一样咁翻工放工，而且咧仲得到老板嘅欣赏，仲继续系升职， 加薪，冇咩唔妥啊！但我哋以为冇乜后果，其实错啦。喺今日嘅经文，我哋留意到随波逐流、随流失去，究竟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咁啊，作者同我哋讲到有几个后果。咁呢段经文里面分开三点：有烈火嘅审判，有加重嘅刑罚，有可怕嘅报应。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提醒，一个警告。有时我们需要正面的鼓励，也需要负面的警告，免得我们会疏忽。正如好像如果你在公路驾车的时候，有时你会看到有些路牌讲到醉酒驾车那个的后果，或者呢有些公路甚至会有些的汽車失事的大的 poster 圖畫，讓你知道如果醉酒駕車就是車毀人亡那個危險。首先我們來看看26、27節講到隨流失去將會有烈火的審判。第26節說，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读到这几节经文，我们首先有个问题，就是说这番话对谁说的。好像第六章我们其实也是讨论过类似的问题，究竟这番说话是对信徒说，还是对那些有名无实挂名的基督徒说呢？第26节说到得知真道，其实这个不是知识那个得知，而是知道领受了真道的人，接受了神的道进入心中，成为重生得救的信徒。而再看前面几节，39节作者继续说，我们即是说他和收信的人认同，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因此呢，这番说话是对信徒来讲的，是对基督徒的警告。那我们再问，究竟是什么警告呢？圣经在这里警告信徒，第26节，不要故意犯罪。故意犯罪需要特别的解释，故意即是说自愿的、甘心的、特登的，不是偶然一次，譬如说心急赶着翻工冲了红灯，而是故意的。而犯罪这个字是 present continuous， 是现在进行式，是持久性的犯罪，不住的犯罪，重复又重复的犯罪。这个字是指到一种的生活形态，一种的 lifestyle， 并不是说单单我最近就工作很忙啊，所以灵修懒散了，或者你间中是讲话太快，讲说话得罪人，或者呢来教会迟到，超速驾驶，不是这样，而是指到一种的习惯性的犯罪。所以作者在这里警告信徒，不要以为我已经重生得救，已经买了进入天堂那个入场券了，揸住在手中，万无一失，绝对可以上天堂的了，所以呢就放纵肉体，自欺欺人，而且呢又滥用圣经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呢就不住地犯罪。跟住又循例式的敷衍了事的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以为乜事都冇啦。咁好似呢，你揸车嘅时候如果你嘅车俾雨滴湿咗你嘅窗嗰个 windshield 挡风玻璃，好简单啫，拨一拨抹一抹又干净返。 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不断犯罪，当犯罪当食生菜，那这种故意犯罪的心态，其实是一种背道的罪，是背叛神。圣经说，跟着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前面几节经文廿九节就说到，是耶稣那个宝血，耶稣用自己的身体被钉十字架献祭，救赎我们的罪。如果不住地、故意地、特登的、长期地成为生活的形式形态，跟住有什么后果呢？第七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地人的烈火。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后来又跌倒犯罪，甚至到他死那天都未有机会回转，又或者他例如他放纵了，变得成为醉酒佬、酒鬼，那就花天酒地、嫖赌饮吹、醉酒驾车撞死了，甚至连认罪悔改的机会都没有，那他是否得救，能否上天堂呢？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些的重要的词句了。第二十七节那个等候，等候这个字做中文似乎就是一个动词，其实原文是一个名词 expectation， 期望，一个期待，而且是即将发生的期望。例如怀孕的妇人 expecting， 期望，不是期望将来主再来，我生个 BB， 我那时已经没机会了，而是期望九个月之内就会生 BB， 那个的 expectation， 期待。所以等候审判这个字呢，不是指到将来末日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或者是信徒基督台前将来那个审判，而是指到即将发生的审判，地上的审判，不是上天堂落地狱那个审判。这次经文其实对于这班收信的希伯来信徒来讲，没多久就应验了，因为在公元七十年，罗马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屠杀几十万犹太人，甚至在当中相信亦有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在内的。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的等候审判。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警醒，要小心，要接受警告，故意不住长期地犯罪，将来还有你要等候审判。还有是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烈火就不是指到地狱那个火，这个字烈火是 raging fire， 重点不是火，重点是烈，重点是烈怒，是 rage。神是会发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如果故意犯罪是有后果，但这个是什么的后果呢？并不是说跌倒犯罪基督徒就失去上天堂那个资格，而是知道神会审判，而这个审判很快在这个希伯来的信徒身上，在耶路撒冷就要发生。所以在公元七十年，神这个烈火这个审判就临到，亦是耶稣当他在马太福音廿四章的时候，早已经向他的门徒所预言到话，圣殿一块石头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上。旧约的大卫王犯了奸淫和谋杀罪，后来先知对他宣告神的审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在他大卫家里面的儿女乱伦，儿子是互相残杀。这个就是神在一个信徒敬虔真心相信耶和华的大卫在地上那个烈火那个的审判。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而第二样的警告是加重的刑罚，在28、29节圣经为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先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应当怎样加重呢？在这几节经文，作者来到警告我们不要践踏神的儿子。践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东西用鄙视的态度去对待。就好像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不要将珍珠掉在猪的面前。猪是不识货啊，珍珠虽然是有价值，但或者这些猪见到想吃肚饿，咦，这些珍珠又不吃得，所以就用脚去践踏，当它是垃圾，是渣滓。所以作者警告我们说，不要践踏神的儿子，不要将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流的血使我们成圣，当作平常，就是将神圣的祭物这个约，耶稣所流的血当作是俗品，即是平凡的，没价值的。有个故事讲到，在希特拉那个时代，德国有个人被监禁去集中营，那么被盘问，被虐待，他都能够很英勇地面对一切的苦难，屹立不倒。但后来他发觉，原来他被拉到集中营的原因，就是他被他自己的儿子是出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的心碎，他感受到这个亲情被儿子践踏，所以再没有生存的意志。那几日没多久，他就因此而逝世。原来这个打击的来自自己的亲人，立即就将他置于死地。同样，如果我们将耶稣基督的血当作平常，出卖基督，全心的将基督的爱践踏在脚下，神同样有何等的心痛。正在这里又继续警告我们，不要什么呢？是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个词语就相等于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话，人犯任何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并不是说有些小老哥乱讲话亵渎圣灵，讲错说话，那是不是说他就一世不得救呢？不是，那些是属于是无知的罪，不是故意的犯罪。因为亵渎圣灵是指到对圣灵藐视，当神无道，甚至听到福音的时候坚硬口说我没罪，我不需要悔改。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叫人悔改认罪，圣灵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亵渎圣灵就是等于好像一个病人，他患了绝症要看医生，一个最好最有名的医生要医治他，为他即是给一只能够特效药可以将他的病医好的， 但可惜这个病人他当医生无道，拒绝医生，认为医生是陷害他，作这个病症来到要赚钱，拒绝食药，那这个病人的结果呢，无药可救。同样一个人亵渎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拒绝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一样是再没有其他得救的方法，罪就不得赦免。跟着第三方面，我们看看随波逐流故意犯罪有什么后果。第三节，可怕的报应。第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圣经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停止聚会啊，不去教会啊，离开上帝啊，放纵肉体啊，藐视救恩啊，这一切都没事没效果的，那我一样就照常生活，而且呢觉得还自由啊，还开心啊，还可以享受最终之乐啊，还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滚啊。希伯来书作者就警告他们，神不是一个只眼开只眼闭的老公公，神不是看见我们放肆当作是没有事，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而且呢我们承受的恩典越多，报应亦都越大，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亦向谁多要。报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知道神会执行公义的审判，我们做的每一样事都有后果。而最后一句第三十一节讲就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落在神的手里有两种不同的后果，是视乎那个人落在神的手里是在什么的心态什么的情况。旧约大卫当他成功了，当他的军队强大的时候呢，骄傲数点百姓人数，不是单单是统计那么简单，又要显示他的军队有几咁强壮，是成功的骄傲，因此他就数点人数得罪了神。神就透过先知话要审判他，给他三样的惩罚，叫他拣一样。那大卫就回答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正因为大卫情愿落在耶和华那个手里，因为神会怜悯，神会赦免。但一样不同的就是，大卫不是在一个犯罪的境况之中，大卫不是不住地故意地特登地持续地去犯罪，而是他犯罪之后懂得悔改，他不是背道，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神就用怜悯来到对待他。三日的瘟疫虽然是伤亡惨重，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另外一种人就在背道的境况之下有什么结果？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不要长期留在一个故意犯罪的境况之中。今天我们听见圣经里面有严厉的警告，提醒我们不要对属灵的事情麻木，不要故意背叛神， 唔好放肆，唔好轻慢神嘅爱心。圣经嘅警告都系出于爱心，唔系为咗唔系恐吓我哋。而呢方面咧，圣经亦都好肯定，肯定对于收信人，对于甚至对于我哋今日嘅信徒一个肯定。第六章第九节，圣经话：亲爱嘅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圣经话相信一班嘅读者嘅行为，比佢所形容嘅系更好嘅，唔系咁坏，唔系咁差。而所有嘅警告都系出于爱心，甚至神管教责罚我哋，都系出于爱心。圣经话到，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让我哋接受神嘅警告，领受神嘅管教。请我哋同心祈祷。多谢天父在圣经里面有鼓励，亦有责备，有欣赏，亦有警告，让我哋因为你嘅管教而成长，而成圣。求主嘅圣灵在我哋嘅心中不断嘅提醒，不断嘅责备，也不断嘅鼓励，叫我哋更像耶稣基督。我哋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